每次听见证觉得很受激励，神真的是又真又活的神。有时候他的奇迹是小到我们虽然看不见，但是事实就是在那里。我们先来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在安息日我们再次聚集，我们要来学习妥拉。你是赐生命的神，你是赐下生命妥拉的主。主，让我们借着妥拉更多的认识你，让我们完全的在你的同在里面，我们的全心全人都向着你。主，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听得能够明白，也让我们真的是有能力有力量，从你那里来神圣的力量，能够把你的话语完全的活出来行出来。把这个学习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里，奉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祷告，阿们。当牧师不在的时候，我们会每个礼拜安排谁分享哪一个礼拜。其实我们都是按着哪一个礼拜分的，并不是看着妥拉说这一份你来分享。就我去翻了一翻，两年前我也分享了菲尼哈，我们完全不是说啊这一节到这一章到那一章，完全是根据这个礼拜他可以，这个礼拜他可以，是这样子安排的。所以我想，我又排到了菲尼哈，可能是有些要必须要新的学习才可以。好，觉得回到我们当中真的是很好，一起学习妥拉的同伴。能够在一起每个安息日聚集，真的是很感谢神。这个礼拜我们的章节篇幅多了一点，从25章一直到30章的第一节，涵盖了5章。它大概整个的内容有以色列百姓跟巴利比尔联合使神发怒。他们跟巴利比尔联合，也就是说他们与外邦的神献祭跪拜吃他的祭物，这个在神看起来这些动作就是联合，你就是与别神立约了。但是以色列百姓之前是跟耶和华神立约的，因此他们在这里，我讲明白的话，出轨了，找了别的神与他们联合，因此引起神的愤怒。之后呢，菲尼哈站起来采取了行动，使神的怒气消了。那在下去的章节提到，按照宗族家族数点人数，那再下来西罗非哈的女儿们来找摩西，来跟他说要为他的父亲留产业。那在下去的一章，神为摩西立了一个之后的继承者，因为摩西的时候到了，他要离开了。那最后一个我们会提到，每一个安息日，每一天，每一个安息日，每一个月朔，每一个节期的献祭，这是我们今天大概所有的篇幅所涵盖的。民数记就是在旷野，所有在旷野里面发生的事被记载在民数记里面。它不一定是按照时间，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百姓在当中，同样的事情发生，为什么有不一样的反应？大家是不是面临同样的遭遇？是不是在旷野都是一样的遭遇？为什么有的人反应是这样子，有的人反应是那样子？有的人他可以跟随这个领袖，有的人他觉得不要，我就是不继续跟随他，我要另外立一个，我要做别的事情。现在的话就罢免他了。虽然这个领袖不是人选出来的，是神设立的摩西，但是他们，你知道他们不跟随摩西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不敬畏神了，不甩神了，不管你怎么说，我就是要做我想做的，我要立我想立的人。我们可以来思考，为什么同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会有不同的人发出不同的反应？在我们的周遭一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怎么去面对？很快就显明了我们心里面到底一直在累积什么，能够造成你会做出这样子决定，这样子的反应。而且很多时候在很平顺的时候，你看不出来真正的里面的存在的东西。 就像一个果实，你必须要被压榨的时候，你才能喝到它的果汁，你知道它是什么果汁，对不对？如果神没有压榨你，你不知道你里面结出什么圣灵的果子。所以虽然平顺的生活是很感谢主，但是当你遇到很坎坷，当你遇到有一些很困难的遭遇的时候，未尝不是好事。神或许正在压榨你，他在试验你，让你看到我里面的果实被神训练到什么程度，我已经能够结出喜乐呢，或者是和平呢，或者是忍耐呢。这些需要压榨，我们才知道我到底已经结出什么果子。旷野是一个，我如果说好地方，你们不会说阿们的。在某个角度，它应该是一个好地方，是跟神独处的好地方。漫长的旷野，令人畏惧的旷野，不容易的旷野，没有东西吃，没有水喝，百姓就有种种的反应了。但是不要担心，神一定是为我们立了一个元帅走在前头。我想我们先来看25章的1到9节，先明白一下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我们今天其实是从第10节开始的。1到9节，25章民数记。以色列人住在神庭，百姓与摩押女子行起淫乱，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以色列人与巴利比尔联合，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耶和华吩咐摩西说，将百姓中所有的族长在我面前对着日头悬挂，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气可以消了。于是摩西吩咐以色列的审判官说，凡属你们的人有与巴利比尔联合的，你们个人要把他们杀了。摩西和以色列全会众正在会幕门前哭泣的时候，谁知有以色列中的一个人当他们眼前带着一个米甸 女人到他弟兄那里去。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看见了，就从会中起来，手里拿着枪，跟随那以色列人进亭子里去，并将以色列人和那女子由腹中刺透，这样在以色列人中瘟疫就止息了。那时遭瘟疫死的有24000人。到这里为止是上个礼拜的内容。好，我们看到第四节，当这事情发生的时候，神吩咐摩西说，要把所有的族长悬挂起来。神首先找的是族长。我们可以回想到，当12个探子他们上去探的时候，这些人是谁？也是首长、首领、族长来着的，不是随便就这样高人高马大就叫他去，不是的，这些都是族长。但是呢，一样是族长，有的人做出的反应不一样的。10个报恶信，2个说我们可以上去，加勒跟约书亚说我们可以上去。首领实在是一个很重要的存在，他是一个百姓的代表，他要走在前头带领这一群人做引导的工作。头跟颈是不是很重要？头跟颈是很重要的，它可以决定你的方向，头往哪里看，颈子往哪里转，决定你的方向。首领是很重要的存在。我想我以前也分享过，如果你穿有领子的衣服，有袖子的衣服，领跟袖是最容易脏的地方，它常常这边摩擦摩擦，流汗流汗，你会发现这里就会有污渍，很难洗起来。手跟领，神首先找谁？找首领。首领是赋予权柄的，他可以让他们不去犯这个错。可见首领在这个地方可能没有阻止，甚至可能跟他们一起，或者是更严重的带头了，一起去敬拜巴利比尔。所以呢，菲尼哈他采取行动了。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神是愤怒的。这个罪发生的时候，神是也有行动的。神的行动是什么？神会审判。神在这个地方，神用瘟疫。当12个探子的时候， 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神也一样让瘟疫发生，首领马上就死亡了。但是同样的，神对公义他也会有行动，神对公义所采取的回应是赏赐跟祝福。好，我们先来看腓尼哈他采取的行动。腓尼哈他是亚伦的孙子，这个时候亚伦其实已经死了，所以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已经是接了亚伦的工作。那腓尼哈，只有腓尼哈看到吗？你们觉得当这一个人，以色列的一个弟兄带了米甸的女子从他们中间过去的时候，只有他看到吗？是光明正大的，明目张胆的，很多人都看到。但是这个时候腓尼哈采取行动，或许腓尼哈是因着25章的第五节，摩西他说，凡属你们的有与巴利比尔联合的，你们个人要把他们杀了。或许他是本着这一句话拿起了枪，我们不知道。但是呢，他没有想很多，他没有想到其他这个新利，他是西缅支派里面的一个首领，他没有想到西缅的整个支派是不是会来攻击他，他没有想到米甸的这一方面会不会来攻击他，他什么都没有想那么多，他就举起枪。他没有想到他这个动作是不是要偿命，是不是在神眼里是被神所认同的，他没有想很多。但是呢，他也没有去问摩西的指示，他先拿起枪采取了行动。照理来讲，腓尼哈因为杀人，他已经是没有办法再继续他当祭司的职分。祭司是要为人代求的，祭司是要站在人跟神中间做祷告代求的工作。神赞许的是他的什么？是他的祭邪的心，是他的动机，这是神所赞许的地方。所以神呢，因为他这个行动，他给他的一个赏赐，有一个平安的约赐给他，还有他的后裔，不只是给他，他的后裔作为永远当祭司的职任的约。这是因为他的公义的行为所带出来的一个神从神那里来的赏赐。一个事情一定有因，一定会有果。但是我还是要强调，神所赞许的是他的祭邪的心，并不是他杀人的这个行动。祭邪的心可以有很多的表达方式，在这里腓尼哈他所采取的是举起枪把那个犯罪的一对杀死了。今天在我们的陀拉其他的先知书里面，我们也提到了以利亚。在犹太人当中，他们甚至有人会认为以利亚跟腓尼哈是同一个人，因为腓尼哈并没有提到他之后死了或是怎么样的记载，而以利亚他也是被马车被神接走，他并没有记载他的死亡。而且以利亚他也是为神大发热心，因为有许多类似的地方，所以甚至他们会猜测想象，犹太人认为或许他们是同一个人。但圣经没有这么想，我们在这里把它分开思想。以利亚为神有祭邪的心，他为神与巴利的祭司对抗，他祷告求神从天上降下火来，这是以利亚。神给他什么样的祝福呢？因着他的行动，因着他为神的这个祭邪的心，他成为为弥赛亚预备道路的那一个人，为弥赛亚再来预备道路的人。这是一个很荣誉的职分。当我在想这个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我们上一次春天演剧的时候，哈曼他为莫迪改，有没有这个职位好不好？ 哈曼走在前面为莫迪改牵一只马是吗？他说这是王所喜悦所尊荣的人。这个时候的哈曼的职分如何？哎呀，真的是太丢脸了。但是以利亚他因着他为神大发热心，神给他的一个赏赐，他让他能够成为为弥赛亚的再来预备道路的人。我把经文打出来了，在马拉基书的四章五节六节，我想我们应该都是蛮熟悉的。他说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他是预备道路的那一位，是一个很荣耀的职分，他可以为我们的耶稣啊预备道路，这是神所赐给以利亚他的一个职分，因为他有一个祭邪的心，他为神大发热心。在二十五章这件事情，百姓跟巴利比尔联合之后，神愤怒，神说要击杀米甸人。我们来看一下二十五章的十六到十八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扰害米甸人，击杀他们，因为他们用诡计扰害你们，在比尔的事上和他们的姐妹米甸首领的女儿哥斯比的事上，用这诡计诱惑了你们。这哥斯比当瘟疫流行的日子，因比尔的事被杀了。神吩咐摩西说，你要去击杀米甸人。但是我们一看在妥拉之后，他没有马上就记载击杀米甸人这一件事情，一直到三十一章这件事情才被记载，中间夹了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这些章节。为什么神会把让这些章节放在这里？或许我们可以来思考看看，在民数记它并不是一定都是用时间的发生、事情的发生、时间的发生顺序来记载，所以或许有些事情集合在一起是神要我们学习它当中共同的重点。我觉得公义带来赏赐，罪带来审判，或许是其中的一个重点，我们可以来探讨一下。好，进入二十六章之后呢，当瘟疫之后重新要来数点人数，这是第二次的数点人数。第一次数点人数的时候就在民数记的前面啊，我们可以回顾一下。第一次数点人数在出埃及记啊，我们从出埃及记的四十章第一节到十七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正月初一日你要立起帐幕。中间还有很多，我先把它跳过去，点点点的时候的地方还有很多，神把细节告诉他要怎么做，要怎么做。所以正月初一日神吩咐你要立起帐幕，然后呢摩西这样行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什么时候这个帐幕立起来？第二年的正月初一日。这个时候他们都还在西乃山下，神给他们约书，神吩咐他们怎么做。当我们百姓进了迦南地以后，他们要怎么生活，所有的事情神交代他们。在这段时间一直到第二年的正月初一日，帐幕终于立起来了，所有的器皿器具圣具都预备好了，帐幕立起来。在接下来呢，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第二年二月初一日，过了一个月，帐幕立起来以后过了一个月，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会幕中晓谕摩西说，你要按以色列全会众的家室宗族人民的数目计算，所有的男丁，凡以色列中从二十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你和亚伦要照他们的军队数点。这就是民数记一开始所记载的。帐幕立起来以后的一个月后，神就吩咐所有的支派开始数点。为什么要数点？ 因为呢，在数点之后二十天后，他们就要起行了。第二年的二月二十日，云彩从法柜的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按战往前行。在西乃山下这一段时间终于结束了，他们终于要往前走了。二十天的时间数点，很快他们就起行。云彩停住在巴兰的旷野，这是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初次往前行。也就是说，他们在西乃山那里做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数点人数，数好了人数就要出发了，军队就要出发了。那么在今天我们的篇幅里面，二十六章的里面，神要他们再次数点人数，这次的地点是在哪里？是在摩押平原和耶利哥相对的约旦河边，就是他们已经要进入应许地了。刚刚是要离开西乃山最后做的一件事情，现在呢是他们要在旷野的最后一站所做的事情。神要他们再次数点，我们要进去应许地了。这次当他们数点的时候，并不像第一次的那么浓浓统统。第一次他数点的时候很简单，只有说谁的子孙的后代有多少人。但是这一次数点的时候，你会看到他记载按家族人民记载的很详细，记载比第一次数点的时候内容还要详细。在这里的数点的理由，因为他们进入迦南的时候，其实他们还有一战的，还有一个战役要怎么去部署，然后呢还要分地业，哪一个支派多少人分在哪里，这个通通进了迦南地后他们就要开始进行的事情。所以在旷野的最后一站，神要他们做一件事情，再次的数点人数。如果你仔细的去看这一些数目的话，你会发现西缅支派比第一次数点的时候少了很多，少了 63%。 那根据分析，大部分的人相信或许是因为刚刚发生的瘟疫，死了2400多人，24000人。这些人当中，因为当中是西缅的首领，可能很多人是附和他的，所以呢可能很多西缅的支派里面的人都跟着去拜巴利比尔，所以遭瘟疫死了，因此他们的支派就少了很多的人。所以一个首领真的是很重要，你怎么带下面的人是怎么跟。那在马拉西支派这里，我们来看一下马拉西支派，希罗菲哈有四个女儿，他们有儿子，所以当在分的时候呢，他们没有分到第一。我们稍微看一下27章第3节跟第4节，他的女儿们，希罗菲哈的女儿们来找摩西。27章的3节跟4节，他对他们说，我们的父亲死在旷野，他不与可拉同党聚集攻击耶和华，是在自己最终死的，他也没有儿子。为什么因我们的父亲没有儿子就把我们的名从他族中除掉呢？求你在我们父亲的弟兄中分给我们产业。在分产业的时候，其实没有弟兄没有儿子分不到产业，这不是错的事情，在当时是这样子规定。但是呢，女儿们觉得他们因为我们没有父亲没有儿子，所以他们就把父亲的名字剔除掉了。看来他们是很看重家谱这一件事情。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有没有人很看重家谱，有人是有自己家谱的吗？保存着。华人大概比较少。我这次回家的时候听了一个笑话，因为我们不习惯保存家谱，但是呢只要是你成为一个政治人物，或者是你要出来选举的话，你不用自己查，这些媒体把你的家谱全部查清楚，然后就把你暴露出来了。这当然不是好的一面。在这里看来，希罗菲哈的女儿们，他们或者是说犹太 神的百姓，他们其实是蛮看重他们的家谱，看重他们的家族，然后不希望他们父亲因着没有儿子，名字就被剔除了。我想这是主要的目的，分到土地也是一个，但是呢，不希望他们的名字被剔除了。名字被写在哪里最重要？哇，你们都知道，不是家谱里，生命册上。是的，名字要被写在生命册上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族长们虽然没有错，财产是留给儿子或者是长子的，但是他因为没有，所以当他们把这个案子呈到摩西那里的时候，我们的神真的是很好，我们的神真是一个好神，是可以讲话的，是可以对话的。摩西把案子呈上去让神裁决。我们来看27章的5节到7节。摩西将他们的案件呈到耶和华面前，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希罗非哈的女儿说的有理，你定要在他们父亲的弟兄中把地分给他们为业，要将他们父亲的产业归给他们。神听了，神说他们说的有理。哇，我们的神是听，是有理的神。而且呢，你说，你看他说，你定要，你一定啊，你必须啊，一定要在他们父亲的弟兄中把地业给他们为业。神不是说啊，没办法，那你就分一块给他们。神说你定要，神是顾念我们的需要，他知道我们当他们恳切的心去跟神求的时候，神听了，神赐给他们。因此希罗非哈的女儿们能够承继了父亲的产业，她的名也被留下来了，父亲的名。到这里我们看到摩西他见证了两件事情，一个是非尼哈的名字，神赐给他平安的约，让他和他的子孙，不只是他，他和他的子孙能够担任这个成为永远的职分，担任祭司成为永远的职分。另外一个，他见证到了希罗非哈的女儿，他让他的父亲的名字能够被存留下来，会留下来，而且他的产业也被继承了，两件继承的事情被在这里被看到。这些事情之后呢，神叫摩西上山，上了亚巴林这个山。我们来看在接下去的地方，12节到14节，27章的12到14。这里是神和摩西的对话。神先对摩西说，你上这亚巴林山观看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看了以后你也必归到你列祖，归到你列祖那里，像你哥哥亚伦一样，因为你们在寻的旷野，当会众争闹的时候，违背了我的命，没有在永水之地会众面前眼前尊我为圣。这水就是寻的旷野加底斯巴利加底斯米利巴水。神告诉他，我让你看，看了以后呢，你就要归到你列祖的地方去。我们刚刚说神是可以，好像可以讲理的神，他是可以对话的神，是不是可以商量的神？但是在这里呢，摩西接下来他摩西对耶和华说，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立一个人治理会众，可以在他们面前出入，也可以引导他们，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在这里似乎摩西好像没有争取，摩西好像没有跟神，哎，我就这样子归到我列祖那里去了吗？这些年间我带领以色列百姓，我就这样子结束了我的任务吗？我在旷野里面当他们的领袖就这样子结束了吗？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生命记，生命记其实还有 神跟摩西对话的记载。我们跳到生命记第三章看一下，摩西是跟神面对面，摩西是跟神对话的人，所以在这里不可能摩西没有跟神对话。生命记第三章的23到27，摩西对神说，主耶和华，你已将你的大力大能显给仆人看，在天上在地下有什么神能向你行事，向你有大能的作为呢？求你容我过去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就是那加美的山地和黎巴嫩。但神怎么回答他？接下来26节，但耶和华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不应允我，对我说，罢了，你不要向我再提这事。所以在这里神没有通过摩西的请求。是什么事情让摩西的这个请求让神不让他进入应许地？神说是因为他在众人面前没有尊他为圣。这是神对一个领袖的要求，在众人面前，他为神所带领的这一群人面前，如果他不能尊主为圣的话，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不能尊神的话为大的话，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我们都在讲神的话，在这个空间，在这个时间里面，你尊主为圣很容易，你讲神的话很容易。但是呢，当我们一出去，当我们被不认识神的人包围的时候，当我们被世界这个旷野所包围的时候，我们是能够继续尊主为圣吗？当我们在外面好像被开始压榨的时候，我们是能够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就像我刚才一开始问大家的这个问题，同样的一件事情发生，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有不一样的反应。为什么可以有不一样的反应？看我们的身，其实根扎的有多深。其实我们在神里面所吸取的，所扎这个根有多深，你的根长得有多丰富，会影响我们出去的时候的反应。所以刚刚我听到陶露姐妹的见证，我觉得很感动。无论如何，她顺从心里的感动，他觉得这个机会过了就没有了，我会后悔。我觉得我这件事情是应当做的，是神的话，所以我要去做。什么时候可以看到我们到底结出什么果子？在旷野的时候，在压榨的时候。所以我们有时候其实也要为我们的不容易来感谢神。刚刚我们提到尊主为大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不管在哪里，不管是安息日不是安息日，不管是在祷告殿不是在祷告殿，不管你是在工作，你是在信主的人周围，你是在不认识神的周围，你要如何反应？是不是继续的尊主为大？这是神试验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跟到民数记的后半段，还有一大章，还有一大本书《生命记》，但是在这个时候，为什么就开始记录了摩西要归到他列祖的地方去呢？而且又摆在神要他们去攻打米甸人，却又加了这些篇幅，把事实真的是攻击米甸人那些记录更推到后面，到底有什么的共同点？摩西见证到希罗菲哈的女儿的成绩，见证到菲尼哈的成绩，也看到他哥哥亚伦他的儿子这样子的继续的成绩下去。摩西是不是也会想到，那我呢？摩西有没有孩子？有啊，摩西也有孩子的。那我的后代怎么办呢？摩西是不是也会想到？在这里当然他跟神提出了 在我之后的领袖，神你要设立一个人。很奇妙，他没有跟神推荐，神我觉得我们支派这个人不错，我觉得那个人不错，有能力，有热心，我推荐，有没有？现在很流行自荐或者是推荐，有没有？但是在这里摩西没有，他跟神说求神在他之后立一个人，这个人是要怎么样，能够治理会众，能够在百姓前面出入，能够引导耶和华的会众。一般人当他要离去的时候，他可能会打理后事，这个要留给谁，那个要留给谁。事实上我最近也在做这种事情并不是说你之后会还有多长多久不知道，就是说你必须要安排，你要告诉万一你离开之后，后面的人知道要怎么去办理，对不对？你什么东西放在哪里，你在哪里 有什么东西，然后这些事情之后就像你离职一样的交接工作要做，对不对？我讲离职可能大家比较容易明白，后面进来的人他要能够知道怎么做。摩西跟神求，摩西的心真的是顾念这些百姓，他大可不管了，你们这些应着景象的百姓随你们去吧，我就眼不见为净，然后看神去设立谁继续带领你们，愿你们平安，祝福你们能够进入迦南地，我就不能进去了。没有，摩西还是顾念百姓，他跟神说求你立一个人是能够治理他们的。这群会众真的是不好治理啊，对不对？等一下就可拉一个首领，好像很多人就拥护他，我们要这个首领，有没有附和他的人？有啊，可拉起来的时候有附和他的人。探子呢？探子十个报恶信的时候，有没有人附和他们？也是有人附和他们的。一个首领出来，有人附和他们。甚至他们还要罢免摩西，神，我们不要他了，我们另立一个，我们自己来立一个，不要神拣选的，我们自己立一个，我们自己找一个我们可以跟随的。但是呢，神的心还是爱这群百姓，摩西的心还是顾念这群百姓。神要在最后让摩西归到他列祖的地方的时候，摩西他向神求的就是这几件事情。他没有说啊，菲尼哈也不错啊，他不是让神的怒气消了，让这些瘟疫停止了，神啊，菲尼哈如何？还有我有两个儿子啊，如何？没有，完全交托给神。能够在百姓前面出入的意思就是说，这是一个将领，这是一个能够站在前面带领百姓能够作战的人，是勇敢的，是能够约束自己，是有纪律的，走在百姓前面，可以引导他们，就像一个牧人一样，可以带领他的小羊，可以顾念他们的需要，可以温柔慈爱，或许能够听，或许也有耐心，这是一个牧人的工作。一个领袖真的是不容易，何况是在旷野里面的领袖，百姓通通向他抱怨，百姓顶撞他，百姓不听他的话，百姓有问题就来告状，百姓还毁谤他，是不是？这个旷野的领袖真的是很难当啊！弟兄姐妹，如果是你，你要不要当？摩西没有指定任何人，他没有提名，他也没有想到为自己留名。大家还记得巴别塔的事情吗？为什么人们要建巴别塔？对，有一句话，他说为自己留名，让他的名扬名全世界，这话我们都听过吧，是不是？发扬光大，或者说扬名全世界，人很希望自己的名字被知道，留名流传下去，大家都纪念我，大家想的就是自己的名字。但是呢，摩西在这里没有，他完全让神掌主权。好，我们来看神他自己的拣选，第27章18节到21节。 十八节，耶和华对摩西说，嫩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你将他领来，按手在他头上，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嘱咐他，又将你的尊荣给他几分，使以色列全会众都听从他。他要站在祭司以利亚撒面前，以利亚撒要凭乌灵的判断，在耶和华面前为他求问，他和以色列全会众都要遵以利亚撒的命出入。在这里，神自己拣选了继摩西之后的新的领导人约书亚。约书亚他本来的名字是何西阿，之后摩西为他改了名字。约书亚一直是神的帮，一直是摩西的帮手，一直是跟在他身边的。今天我们不是探讨约书亚，但是之后我们知道约书亚带领了百姓进入了迦南地，是跟着约书亚一起被带领进去。当摩西他上到山上去朝见神的时候，约书亚是一直跟他一同上到半路的，在那里不离开。当摩西进到会幕里面朝见神的时候，约书亚是在会幕门口不离开的。当他们在征战的时候，摩西在山上举手祷告，亚伦跟户珥扶着摩西的手，约书亚在前线跟亚玛利人征战，他是一个战士。这些年间他在摩西的身边一直跟着他，看他如何的带领百姓，如何的与神互动， 如何的把神的话语传递给百姓。其实摩西他这些年一直跟着百姓，他在旷野所做的工作是先知的工作，是祭司的工作，也就像一个君王的工作，只是他完全都没有这些头衔。但是你可以看到他先知道神的话语传递给百姓，这是先知的工作。他站在神跟人面前为百姓代求，这是祭司的工作。还有呢，带领百姓往前走，一个君王统管的工作。那这些工作再来就要移交给约书亚。约书亚把以色列人带进应许地，似乎也预表着耶稣啊，我们的耶稣，他会带领他的百姓进入到安息，进入到神的同在里面。当神告诉摩西，嫩的儿子约书亚将要成为你的继承的时候，之后神继续指示摩西的，竟然是在二十八章的每一日的早晨、黄昏、安息日的，还有月朔、耶和华的节期里面所要献的祭。这些排列有时候我们实在是不知道为什么是这个排列法。当他好一个一件事一件事一件事过去的时候，在这里神再一次提到了献祭的事情。我们上一个学习到献祭是在利未记，但是在民数记的这个地方，当下一个旷野中的领袖已经知道的时候，决定了以后，神再一次提醒献祭的事情。第一节他说到，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献给我的供物就是献给我做馨香火祭的食物，然后后面就很多继续下去。在这里他我觉得蛮奇妙的是，神没有告诉摩西说，你吩咐约书亚，叫约书亚去告诉以色列人，神还是要摩西直接告诉百姓。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献祭。为什么要献祭？神喜欢牛羊，其实我们已经都知道了哈。在那个时候，借着献祭这个动作，人们可以靠近神，靠着羔羊，靠着这些动物的血，除去人的罪，使人跟神不因罪隔离，使人可以靠近神，可以亲近神，可以进到神的面前去。所以神在这里最每天早晨黄昏，你要来靠近我。我现在把这个字换过来讲，或许大家会明白一点。 把献祭变成你来靠近我，你来亲近我。我要你早晨一次，黄昏一次，一定要来靠近我，一定要来亲近我。我要你安息日一定要来靠近我，一定要来亲近我。我要你月朔每个月的一号一定要来靠近我，一定要来亲近我。我要你在我的节期，耶和华的节期，一定要来靠近我，一定要来亲近我。这是神的心，他要我们常常去靠近他，常常去亲近他。献祭，献上割耳版，我们也说过他的原文，希伯来文割耳版，除掉罪，除掉罪，我们就能够靠近神。是不是很平凡？每一天呢，早晨、晚上，每一个礼拜，从最小的单位，每天、每一个礼拜、每个月、每一个节期，其实是不止这些，时时刻刻，神都希望我们能够靠近他，能够亲近他。我们所认识的是这样子的一位神，他希望我们真的是跟他连接在一起，无时无刻就是想到他，就是跟他讲话，就是与他能够对话。弟兄姐妹，谁是我们旷野中的领袖呢？我们有没有认真想过，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或许你有一位很尊敬的人，或许你有一位很觉得他可以让你学习很多地方，很多的长处，或者是你觉得很钦佩的人。但是真正的领袖，生命的领袖是谁？我们可以时时刻刻问自己，当我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谁成为我的领袖？谁是我的元帅？谁是走在我前面的？我这个时候需要怎么做决定？或许我们可以停一步，停一分钟，想一下，再做出决定。羊需要牧人，是不是？摩西说，不要让这些百姓像没有牧人的羊一样，没有牧人的羊是会流离四散，是很可怜的，是没有方向的，是没有被保护的，随时狼群就可能来攻击。谁是我们的领袖？属灵里的领袖，事实上的领袖。或许今天这个礼拜，我们就继续来思考，当我们遇见一件事情的时候，告诉自己，提醒自己，如果耶稣是你的领袖，耶稣是你的首领，耶稣是你的元帅，那么你应该，我应该做出怎么样的决定。好，感谢主，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或许有一点时间一起祷告，然后我们再一起来你说大祭司的祝福。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你设立耶稣啊，成为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的元帅，他是我们的领袖，他是一个好牧人，他走在我们的前头。祝你保守这一群羊群，让我们真的是能够跟着我们的大牧人继续的往前走，一直到我们见神你的面。当我们遇到试炼的时候，当我们遇到不容易的时候，主求你加添我们力量，恳求圣灵让我们所学习到的经中的每一句话都在我们的里面对我们说话。你知道你的羊群的需要，而且你也顾念你的羊群的需要。主，当我们与你对话的时候，求你回应我们，因为你是好神，你是听祷告的神，你是供应我们的神， 一切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坚固我们的心，一生跟随你，一生走在神的道路，走在神的光中。我们感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